Are you ready?
我们是第三鲜。
Affirmative.
Yes. 张继科现在其实在使劲压抑自己的情绪。那谁的一个运气球啊，一转变，马上对士气各方面影响很大。
7-7，张继科4-2战胜王浩，再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卫冕成功。
您不忙的时候好，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我是独嗓。
哎呀，这一期这事儿可不小啊，出大事儿了最近啊，中国这个体育圈最近。这个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吧？之前是这个足球上，
足球
是吧？李铁啊什么的出事儿，现在乒乓球也出事儿了，啊。那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其实就是最近这个啊，之前的咱们的国手啊，张继科啊出的一个事儿。这个背景是不是我先说一下？
对，你先给捋捋。对，你我估计
捋捋。
我估计大家也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事儿，但是不会说是，反正我就是这样啊。如果说咱们要是不说聊这个话题的话，我撑死了也就是知道，我说哎呦，张继科跟那个哪个女明星又有一什么事儿了。但是
那要是撑不死呢？
他要是撑不死的话，就是为什么撑死？因为最近还有一个乒乓球的一个电影，然后也正在
中国乒乓
啊，中国乒乓也正在上映。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就会觉得。就是中国，就是咱们其实真的没有好好的把乒乓球这项全民的运动利用起来，就是这项运动很容易就能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同时发挥一些这个集体的力量啊，然后让大家的团结和凝聚力更强。
这回集体力量这个发威了啊，
嗯，
是吧？大家都在关注这事儿啊，这事儿先从头捋一下啊。就这张继科首先是谁啊，因为他是前国手是吧，所以可能年轻的朋友并不知道，他并不熟悉啊，他是这个中国。
不是，但是张继科现在好像应该还没退役呢吧。
退了
是吗？
退役
了。退
了
吗？
退役了。
你看我也其实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是世界冠军啊，奥运冠军啊。
那是第一个不是，他是第二个拿到大满贯的吧，反正就是在很短时间内，2年内拿到了乒乓球大满贯。其实我也不知道乒乓球的大满贯是什么，只是说的就是说实力好。
乒乓球的大满贯应该是后来才有的概念，就是有了那个世界杯和世乒赛，就是几大赛事、顶级赛事之后才有的大满贯这个说法，就是比照网球嘛，应该是这样。他是继刘国梁、孔令辉之后男乒历史上第三位大满贯选手、所以他是其实是一个顶级的啊，第一阵营顶级的这么一位乒乓球国手，啊，当年也反正这名字肯定大家都耳熟能详，或者说至少有所耳闻，就是当年也都是非常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最近这新闻啊，不是因为人家打球，是因为什么呢？是这个上个月，就是3月30号的时候，啊，网传这个张继科因为这个赌博欠债。然后呢，拿这个某女明星，能说是谁吗？
能说啊，这全网都知道了，还怕你说出这俩字来？
景某啊，
行了，景甜吧，张继科都说了，景甜还不能说？
对对对，这个私密照啊，来抵债，哎，这不就是人家对方拿这私密照又公开出来威胁这个就是张继科以及那位女明星，结果人家报警啊，然后呢就把这事儿暴露出来了。但是实际上最早这个新闻传出来的时候，哎，咱们这位张国手他是这个不承认的，说我没是吧，这个欠过债，我也没赌博是吧，然后呢不存在这些这个拿他人隐私来担保这件事儿。但是后来有一位媒体人，这媒体人是哪儿的来的？
经
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的首席记者。
首席啊，李首席啊，他这个证实说你这不对啊，我这儿有这个就是视频截图为证啊，拿出来， 结果这个张呢，这张国手就怂了啊，本来还要告人家呢，然后这个中间又扒出来这事儿，就一直发酵嘛，网络事件就是这样，不断发酵，不断反转，就爆出来很多，就是之前很多年前啊，这张继科，被就是欠人家钱500万的这个欠条哈，还有这个。
就是他，就是那个、
嗯、
那个李维敖啊，写出这篇微博的时候，张继科其实就有点半就半认了，就是说有这么回事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李呢就不断的往外输送新内容，
哦，
因为他是
播撒新的种子，
对，播撒新的种子。他、嗯、因为他在从那个他的微博里就能看出来，他从一直就在追踪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就要回到2020年了，那时候呢，张因为这个赌博欠了一个，反正网上说啊，管他叫 S 先生，不知道，反正这姓里边估计有一 S 先生巨额赌资，
啊、
然后
孙继海，
有可能、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其实它不单单是一个明星八卦，它其实是在早些两年前，它是一桩刑事案件，就是因为这 S 先生拿了景甜的这个不雅的。视频他翻回来没有找张继科去要钱，他翻回来去找景甜要钱了，所以这个就被景甜报警了、
哎、
等于是张继科啊是想我拿这个视频我等于卖给 S 先生，那 S 先生呢、
嗯、
这朝谁去要钱呢，那这里边谁是女主角， S 先生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他这是犯罪的行为，他就直接去找人家那个、女主角去要钱去了，结果一下就被抓了。
哎、你们俩就说这事儿啊，就挺逗在哪儿了？这是2020年的事儿，对吧？突然在今天2023年突然又开始发酵，你说这事儿啊，是不是一个阴谋？大阴谋，惊天大阴谋啊！独嗓你怎么看？
我前几天听了一个，就是说他是为了掩盖另外一个热搜上的事儿。
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有那个孙国友的那个事儿。
孙国友是谁呀、啊？
孙国友是在那个沙漠里植树造林的，结果呢，孙国友
万亩大造林
啊，
万亩大造林，利国又利民，
专门喜欢在这个沙漠里边种树。然后呢、
啊、
就是他是一个有点偏执啊，就是从这行为来看，这人咱没接触过，包括他的在电视上和视频里的一些行为、
啊、
感觉人稍微有一点偏执，就是他认定了这个事儿他要倾家荡产去做。
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个呀、啊、这事儿有什么可掩盖的呀、
啊、就是因为啊这个他植树造林种树他得需要水对吧，因为他又是在一个荒地里去种树。所以这个水源是由有关
是张继科他们家的，
是由有关部门控制的。
嗯，不是，
就是、
那这和 张继科还是没什么。
我听的那不是这个啊，我听那版本不是这个，也是他们娱乐圈的事儿、嗯，是掩盖的另外一个娱乐圈的大事儿，
大瓜。
嗯，另外一个大瓜，所以才会这个就是爆料人他本身自己也是这个圈里的人，所以不乏。有这种可能，就是，那个事儿的当事人去让他把这事儿捅起来，
抛出来，嗯、
哎，然后以把我们这些烂事儿遮盖下去。嗯，那个，但是嗨，就咱们说，
有可能，有可能是吧？
就咱们说，有时候想你说这微博上热搜，微博我一直就觉得它就是一个，你说它是个垃圾场吧？嗯，反正就全都是那些偏负面的东西才会引起人的关注，
所以
对
微博上的人都是可耻的，
就很无聊嘛。
对，行，这个咱不这事儿是这不咱不说他为什么抛出来，但是他这个事情呢，哎，就引发出很多可以探讨的地儿啊，比如说跟这个赌博赌性相关的这些话题，冒险啊。包括个人隐私的这个怎么讲侵犯，以及这个怎么保护个人隐私，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这关于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的素质问题，所以咱今天就聊聊这事儿。之前这个提纲是野人写的啊，我觉得他第一个问题就问的特别好啊，咱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就是他这个小赌怡情，大赌伤身，这就是俗话这么说哈。当然这不管大赌小赌，这都是咱们 不认可的，就是都是违法行为。但是豪赌丧命啊，就是
这后面是我家的，
那豪赌丧命是你家的啊，这家的好。总之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就是很难回头。因为实际上啊，虽然咱们不直接赌博，但是呢，人生呢就是一场豪赌。就是人生它有很多是有这个赌博的成分在里边的，所以呢，就是咱们也都各自可以聊一聊，有没有因为所谓的带引号的赌博迷失过啊，或者是遇人不熟被卷上这条道路，有没有过这个情况？
我先说啊，
你说
啊，就是因为这是我提的啊，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我都有。就是赌博这个我可以说是在不同的年龄段从小学开始就有经历，就是怎么走上赌博这条道路。因为我看这条新闻啊，首先我就觉得，首先他这个赌博啊一定不是这个原生的，一定是有人带他，然后带他走上这条路呢，就是他一个是他玩的有瘾，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慢慢越输越多，最后还不起钱，就变成豪赌，就有点奔着丧命去了。其实五百万如果说对一个普通人来，因为张继科他还是有偿还能力的，所以人家没有追着丧命的这一步走。那么我呢，从这个赌博来讲啊，我因为我们家是两栋楼中间一个院，所以呢从小学的时候我们院里是一个小氛围，就是前楼后楼都有几个小孩，一共有大概六七个小孩。我们的二单元啊有一个比我们要大一点，就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他可能上高中，然后所以他呢老能够带着我们玩一些新鲜的东西，所以赌博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带进来的。然后就是我们院里有一个大孩子，他老带着我们一起玩，比如说那个一个大葫芦里啊，猜那个有几个弹球啊，弹球都是什么色啊，然后扑克牌，
这有奖竞猜，
有奖竞猜，
这不叫赌。
然后呢大家开始围一块呢是跟那看，然后有一个两个下注，也就是那个一毛两毛的，然后呢他呢是做庄稼。我估计啊，他因为都比我们大，我们上小学他上高中，他呢是把外边人家跟他玩的一些个那个小招数，然后呢在放暑假和寒假的时候拿到我们院里来，然后跟我们一起玩啊。所以这个是我小时候接触最早的这种这个
赌命为王，
赌命为王啊。然后呢就这种东西啊他上瘾，就是你一旦接触了之后啊，不管是这个赢多少钱，反正到了最后全都得给他，全都得最后开都得给还回去。然后这个是小时候接触了之后呢，就到了上高中的时候，上高中的、
哎、稍等、
嗯、
我问一句，就是这个你说就是你不管投入多少，不管之前赢多少，你最后都要还回去，一般来讲这指的是这种真正的那种赌博哈。你这个就是有奖竞猜的话，你是认为开庄稼那人是不是做庄稼那人是不是本身他在里边出老千？
那出老千我估计是肯定，但是那时候小时候根本就不懂这些，就知道在有兜里有钱的时候、
啊、
大家一起的时候都一块玩一下觉得特别高兴，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是要会输啊还是我会赢啊，赢了我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事儿啊，完全没有、
哦、就是游戏，
哎就是游戏、
嗯、
啊。但是到高中的时候呢才真正经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
嗯、
就是已经有 PS 游戏机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些爱好，比如说我们家有游戏机，他们家是有电吉他，然后那个时候呢、
嗯、
就会在游戏机厅里边结识一些这个赌博游戏，然后那些游戏呢就完全都是可以操纵的，就是
就推背儿呗，
不是推背儿，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叫对花
麻将机，
哦，
老虎机，
就是那个
有，然后呢、就是、
麻将牌对，
麻将牌就是有两种吧，一种呢是这个机器啊，周围有一圈灯，有什么那个番茄呀、西红柿、大菠萝呀、猴子呀，然后你每、
嗯、
下一个辈儿，然后拍一下这机器。然后这机器这些灯的噔噔噔噔噔就开始转，然后转到
出了一堆大菠萝，
就有多少倍的赔率， 然后你可以，
啊、
你进游戏机厅的时候啊，你是买这个币，然后出游戏机厅，你可以把这币再还回去、
嗯，
然后再换成钱。
嗯，
啊，这个就特、
哦、
这个就特别上瘾。
哦，
嗯，
就这个时候的上瘾已经不是单纯的游戏了吧？
不是单纯的游戏，就是我每天不得不去了。
不，
你还有
不得不去，就是在一个最后是在一个暑假，我跟我们的一个那个等于是小发小吧，我他是有一把电吉他，我是有一个那个当时是 PS One 的游戏机，最后我们俩把这两样东西都
全
都给输了，
我操！
然后这个
这个
去赌博游戏机厅的这个事儿才到此结束。后来我们俩后来坐在花坛上一琢磨，哎呦我操，这可不对。对，
再说裤衩没了，
在那儿就醒悟了是吧？
醒悟过来了啊，然后就
你知道，
基本不就不再玩了。
你知道有一个歇后语叫什么？周瑜荡荡。
周瑜荡荡。
周瑜有什么呀、
啊？后边叫穷嘟嘟。
穷嘟嘟。
反正
是就是
穷。
就是反正这个
不穷，
我觉得倒没有说是这个遇人不熟，或者说是怎么着那么严重啊。就是确实接触到这种博彩，或者说这个概率性的东西，确实是我们院的那个大孩子带进来的，带进我们这个封闭的一个小世界里的。然后呢，最后在你说有没有在赌博的时候，当时特别上瘾的时候迷失过的时候，确实就是把身边的一些爱好的东西，那些。比如花两三千买的东西，最后可能也就八九百就给荡出去了，荡出去最后又都交还给游戏机厅了，对吧？
嗯、
其实那是接触，但是后来你说打咱们，比如说逢年过节打个麻将啊什么的，那个玩个124、248的，我觉得跟赌博的话还是两个概念。
嗯嗯嗯，反正还是人传人。
嗯。
嗯，都桑呢？都桑说是自己的这个，
我倒觉得那个野人他们那。大哥哥还挺有商业头脑的，
哎，对，没错，
对，
那会儿就知道骗小朋友的钱了。
中国的车老板，
就是一定是他从外边学来的，然后他又带过来，然后带到我们这个封闭的那个小院里。
对对对，都嫂，您说说你啊，你别光评价他。
赌博这事儿，我其实我从小，你说就刚才也是说这个家里打牌什么的，
嗯、
我从小就在牌桌上长大的，基本上是。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基本上就是天天都会，就是有这个钱来往的，但是都是小玩的小，因为老头老太太嘛。
嗯。
然后那会儿我就不是很喜欢这个，后来也经历过刚才也是说的这个游戏机厅里边这种赌博机。
嗯。
但是我那个时候再去游戏机厅已经就是没有那么大瘾了。中学的时候才接触赌博机，但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已经把游戏机厅都玩腻歪了，所以那些东西我更不想接触。然后，我自己涉及说“赌”这个字儿有过，就是其实就一次，嗯，04年吧，05年世界杯赌球赌过一回
啊，
嗯，就是还也是跟大家一块玩儿。
嗯，
就是，线上的赌球嘛，那会儿也一个多月工资，那就觉得那场肯定会赢，是，巴西和意大利，
嗯，
啊，结果就是赌的是意大利会赢吧，结果，看到上半场就是已经进俩了，被人进俩了，就不想看了，就整个那个状态印象很深。一开始是兴高采烈，特别激动，那个看那个赶紧进，就是一边随着那个比赛
赶紧结束，我要点钱。
对，就是觉得会赢，看，因为刺激嘛。然后因为本身其实我对主要还是看球，然后加入了这个赌博的这个加入了这种赌的概念，然后也很期待，但是。
嗯
没有，中间已经就是没有了，人就躺那儿看了，变成那种状态了。所以后来我就再也不接触这个了，因为这个，
没那么多月工资赔进去。
对，没这个东西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后来有一次是什么呀？我跟你说，就是我接触俩人，一个是我二哥，一个是我大哥，都是表亲。我二哥， 我们家人经常会一块打麻将嘛，然后家里人都不跟他打。
嗯，
那会儿我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一次在旁边，他就喝了点吧，然后说那个看着啊，我给你赢一把。
嗯，
打麻将都甩那骰子吗？甩完骰子，哎，马就马牌呢，还马完牌之后，看看啊，马完直接推了。
嗯，
天胡。
天哪！
就是什么概念吗？
厉害，知道就是抓了牌就已经赢了，对吧？
就是他是老千，
哦，
明白吗？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赢你的，你就已经输了。
手法这么好，
对，你就已经输了。这是我二哥，这打麻将很厉害。然后还有我大哥打扑克，就是人家脑子好使到什么程度？他知道你的手里有什么牌。他能算出来，
嗯，
啊，那就是通过你出的牌嘛，对吧？然后
就是
都是四张，
明着跟人家打呀。对，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以为是公平的，实际上根本就不公平。何况说你去一个厂子里说这帮人就是给你下做的局呢，你根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不是看那个《赌命为王》的那个电视剧吗？我最后。有感觉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后肯定会输的。为什么？
嗯，
你赢了你还想再赢，但是你越赌越大，你越玩越大，但是总有一天你输了，你没有本了，你只能去借，那就无底洞了，就这么下的套嘛。
嗯，
但是好多事儿啊，都是你如果不带钱的话，这事儿就没那么大意思。
嗯
嗯，
对吧？你比如说，你打双生，你炸金花，你就说你这个谁输了抽嘴巴的，我估计都没有下一个人底儿。
我跟你说，我们以前
那有意思，对吧？
我以前玩是就是也玩那个斗地主什么的，就是喝可乐的，谁输了就喝一口，谁输了喝一口，
对，
我就一桶一桶的喝。
就是他再喝你再喝可乐，这是一占便宜事儿。他也没什么意思，对吧？
是
好多事儿都是你必须得挂上点响，这个大家玩参与的所有人才都有兴趣。
我觉得这事儿吧，
这个是
这事儿，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就跟买彩票是一个意思，就当捐款了。今天玩好拿出来，今儿就别打算收回去了。
你玩的时候肯定不是这个思路，你今儿拿200块钱，我就扔在这桌上，那我他妈出去，我就花200块钱，我捏个脚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赢就是在这个玩这种游戏的时候赢，它是我觉得，其实我总结过有两种为什么赢。第一，你真有技术，就跟我刚才说那两位似的，你以为背着牌呢？人都明着跟你打，你在他眼里你是明着的，这是一种技术特别好。还有一种是你必须得有特大的气势，就是你今儿丧了，丧了就停，别玩。气势在那儿呢，这个，
这叫气势在这儿呢
啊，这是运
不玩了。
就是他已经没办法这个归结或者赖谁了，只能赖这个运势了。
不是，就是他会有这种事的，就是你今儿手顺，你没听过这话吗？就是今儿手顺就玩，今儿手不顺了，你能不能克制住自己不来了？
哎，我就觉得啊，这运气都是相互的。你看啊，你说的手顺，他是挣的赢得多，对吧？但他赢得越多，陷得越深，啊！你看你们二位这过程啊，都是接触了一下这个小赌，然后呢，为什么退缩了？不还是因为没赢吗？没赢就不会陷那么深。然后呢，哎，这其实有，我觉得是另一种幸运。我就特别想问问这都上这大哥二哥后来的命运如何？是一直赌着赢下去了，还是怎么着？
哎，这就是人的这种性格问题了。我二哥一辈子没上过班。
哦，就靠赌？
没有，他吃喝嫖赌。
是啊，
吃喝嫖。那不都
是
花钱的吗？
是跟你说啊，就是吃。我跟你说，就我二哥很传奇的一个人，吃，人家是二级厨师，喝酒就基本上就是
二级品酒师。
他很爱喝，但是就是不，其实不能喝，而且他是棋院的棋手，就是下象棋非常厉害。
叫什么人菜瘾大？
这他不是他就是很强，就是脑子很好使，但是不往正那儿用啊，就是什么都沾了。而且你其实你们要想看他的生平，就看那个血色浪漫，就是那个。
哦，
就是那种状态，
还是聪明人，看来还是得聪明。
嗯、对，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但是经历一个是经历那个时代，另外一个，没办法，社会就是那样的状态，你身边人也都是那样的，你就过去了呗。但是我是觉得，我为什么不愿意接触这事儿啊？我就觉得我不相信天上有第二馅饼的事儿。
嗯，
你就说那个，他们好多人说去，什么澳门啊，去这个那个呀、啊，你不也看了吗？
嗯、
那赌明为王那个前台让你赢的，那都是那个
别人赏你的，
吸引人，就是赌场是让你赚，那都是小的钱儿，真正的后边那个人家不在乎你这一仨瓜俩枣的。
哎，那你看他，比如赌明为王里边，先让你挣了一个亿，对吧？最后是、奔着让你输八个亿。对吧？
你
那
就已经是 VIP 去了，
我就不玩了。那个赌明为王，那个老崔也跟那个谁说，对吧？说你别玩了。
嗯，
掉馅饼的事儿不要信，所以就不要去琢磨这事儿。
没有，我觉得赌，
那不是说张继科吗？
啊，对，不是，我就说，我说一句我自己，我就没什么赌的这个经历啊，可能去过一次澳门，就人家都在那边聚众那什么，我就在这边这叫什么拉霸还是叫什么那个
七七七那个是吧？
哎，对对对对，就那个那边特别能灯，人家给灯都不开，我在那边一人跟那玩，赌了10块钱，好赢了那个7-80块钱吧，好像
人家以为你是修机器的呢。
对对吧，那边机器哗一下突然就亮起来了嘛，你赢了以后它那机器闪光嘛，
10块钱能玩几次。
对，反正就是大概合10块钱吧，反正就真是赢了那么一次啊，真是那么赢了一次，然后就不玩了，我就属于不玩了。然后就是其他赌的什么21点，我真说实话都是在游戏里玩的，就是那个幻想水浒传啊什么这些游戏里边都会有，包括那个档案海里边也有赌。
那就是你会这规则是吧？
会规则是在那儿学的，其实就是一种游戏的方法嘛。但是赢靠的是什么 ？SL 大法，
对，
就是你不断的存盘，对对对，就是一随机率嘛。所以这东西，你说不，这不也是作弊嘛？其实就是作弊嘛，是吧？跟那个现实中的一样。但是我不付出的是金钱代价。但是咱回到张继科这个事儿呢，哎，张继科赌的时候那筹码可不是钱，他除了钱以外，他拿的是什么？拿的是人家景甜的照片，对吧？有这个问题，
会不会他是最后也是走投无路，实在，身边的亲戚朋友，包括前女友，全都借完了，这个实在这窟窿他堵不上了，他最后没办法，我只有这招了，你看你要不要？
嗯，
是，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你传播别人的这个隐私的内容的问题了，这说白了吧，你这个赌的是花的是别人的钱，你这赌的不是自己了。是吧？
我先说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他是，他肯定不是说我只有这最后一招了，他只是把这事儿跟人说了一嘴。我觉得他是，如果以我观察，就是张继科的这种状态性格，他只是跟人说了一嘴，然后人家说你能不能去给我，
而且我能。
就是因为那个张继科是那么跟人说的，说这个他跟景甜有共同的财产，那一块那房子是一块买的，他是这么说的。
嗯，
所以他就管那个等于共同承担在债务。他你不想想那景甜老师是什么人，这是不是？哎呀，
哎，那你有没有
啊
被人泄露过隐私，不论因为什么原因，
泄露隐私，其实咱们
传播，
其实
没有隐私。
我说那什么点儿，就是在这个网络时代，你根本没有隐私的。你之所以就是没有这个，你谁没就是拍自拍照什么？
不是说没有隐私。是因为那个老许问的这个问题啊，是想问什么？是说你有没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个事儿，或者一个什么？然后但是呢，却被人知道
暴露了，
暴露了，
比如说这这是吧，
没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
拉一裤兜子这个
对这个事儿，比如你这屁股上有一颗痣，结果呢被跟我一块洗澡的时候被我看见了，然后我给你散出去了。
就像我这种身上有疤痕被人看见了，
我好像没有什么，我还真是挺无所谓的，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隐私。那你是不是无意之中传播过别人的隐私？因为你对隐私这个事儿不在乎的情况下，
对，不在乎，
我是不在乎，
也跟我一样也不在乎。
不会，我是不在乎我自己，我觉得没无所谓。你我给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住那个回龙观那会儿，就是我就光着在屋里待走。然后那个
你这属于耍流氓了，你这
隔壁楼的那个是
都把帘拉上了，
隔壁楼，然后跟我妈说那个谁，你得跟家里边不穿衣服，然后跟我妈说，我妈跟我说，我说他妈的管着吗？
没有
啊，我管得着吗？我又没看见他，那不是他偷窥我吗？对吧？
那不行，我跟你说，你如果是男的，对面都是女的，你这样的话是你故意暴露给别人看。这个到时候他要真报警的话，警察照样抓你。
不，但是问题是
暴露啥？
人家在是不是在公共场合？人家是在自己家里，
啊、
你可以拉帘儿啊，对不
对？
对
啊，
你不愿意看，你可以拉帘儿。
他在自个儿家里有种情况，他是贴着这个落地窗大玻璃跟那扭，还是说我正常的我就走过去了？
我当时就是走过去，谁他妈是把车子跟那扭啊扭去？就是屋里热，不愿意穿，怎么了？我们家热。对吧？我懒得开空调。
那看来邻居已经看到不是一次两次了，而且看的都比较清晰。
看呗。怎么着？你羡慕我、啊？羡慕我给你安一个。
厉害！这个啊，说实话，不是一般有定力的人能做出的事儿来。
后来我发现，就是这种事儿。哎，但是他那个不一样啊，他是暴露的别人，是有意把自己跟别人的私密的东西传递给第三方，还不经、
哎、那咱假设
不经，
如果有人这么把你的这个照片人给拍上去，不是跟你妈说了，而是把你那照片是吧，就对面楼这哥们儿正跟那儿那个甩了跟那儿走呢，把这照片给散布到互联网上，你生气吗？你也不生气。
我两方面吧，如果他靠这东西去挣钱，我他妈生气。
不是，
如果他
分你一半就不生气了，
不是分我，
给你散播到互联网上，就是他假如说啊，这个对楼的这个阿姨跟你妈说完了，但是你呢无动于衷，也没有改过，也没有改正的动作，
改过自新，
他就给你拍了照片，结果给你贴到小区的这个电线杆子上了，
啊。
凶狗启示，
对，我说那个五号楼那个五层有一
505，
我有这个自信，就是大家可以那个愿意那个联系我，可以就是
对到五号楼，
就是他
从
505到楼下
认识一下，
你也觉得没事儿是吗？
无所谓啊，怕什么的？就我觉得真挺无所谓的。
我觉着吧，这个就是可以啊，我认为还是有。
那你要是发现了对面有一男的，也这样，但是你就是你也不想拉窗帘，但是你就是不想看他，但是他
我没不想看
晃悠，这你没办法，不经意间你总能看见。
嗯，
那
你会找
拿弹弓
子
崩他们家玻璃？
我就说，我说兄弟，你要锻炼了，要锻炼身体了。
那他也不管，说我就乐意这样。
你看，
那
都是不是？他说锻炼身体，
那你会把他照了相贴在楼下电线杆子上？
不会啊，不会啊，为什么呀？
他欣赏他自己欣赏，没听他的意思。
贴人家，
因为你跟他正常的交流是无果，
没无所谓。我不是说我跟他说，就如果我跟他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不是说我不愿意看见，而是我就是正向的交流，明白？就是就跟聊天一样。我在阳台看你了，那意思怎么着？你那花不错，大概这意思。
对对，
那其实那谁呀？这个我觉得张继科他给景田，他这个给那个 S 先生景田的这个私密的视频啊，还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最后景田报警了以后是把 S 先生给抓起来了，而没有抓那个张继科，说明张继科不是属于从犯的性质，就是他没有跟这个咱们就假如说他是个放高利贷的，哎呦，老许断了。
那他这种行为就是他那个那 S 先生应该属于叫什么敲诈，
对，就是 S 先生是自己做主张，我拿了这个东西我去敲诈景田，而不是说是张继科给了 S 先生这个东西让他去敲诈景田，就是他不是这 S 先生的帮凶，如果是帮凶的话，他就一起被抓起来了。
不说那人谁放高利贷的吗？咱这期节目还能放？
从根儿上说，就是说这个，比如偷拍，以及这个公共场合这种街拍啊，这个其实本来法律争议不也挺大的吗？比如说像张继科给，虽然他传播了给了另外一个人，但这个没有在公共场合那儿形成传播，而是他们朋友之间进行传播。所以没有造成公共影响的情况下，
他朋友之间进行传播还不叫公共传播啊？那你看他跟景田就属于俩人了吧，给了 S 先生就是第三个人了，关键是那个谁还知道了，那个李记者还知道这个事儿了，他手里还有截图，他是不是就是第四个人了？
对，那是后来了，他的那个李记者手里的截图应该是这事儿已经成为刑事案件以后了。
嗯，
那是物证，他肯定从哪儿，我跟你说为什么说这事儿背后他这会儿抖了出来就有问题呢，那个属于刑事案件物证，他怎么拿到的？只有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检察院、法院有。
那你看，我就给你举一例子啊，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回来的女儿，回来的女儿里边有一段就是那个谁李乃文，然后跟那个小保姆一块录了一段视频。本来是就他们和梅婷他们几个人在那儿看，然后呢，这个阴差阳错的被整个录像厅和整个这个小城市一个小镇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了，
对
对吧？
这就
所以这个你只要是留给了你只要给人看了一个人，这个就纸包不住火。
那倒是，嗯，所以刚才说哪儿了？
所以他被抓起来，我给
对，就是我说这个啊，一个是有没有你被别人就是触碰到你过你的底线，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偷窥者，这个偷窥本身这个视角就特刺激，对吧？所以我估计，
对
所有的人，就是如果他能有这个偷窥的机会的话，他可能被自己的道德那个束缚一下，就是我尽量不去看，但是呢，他心里肯定还是觉得那个是一好奇的一事儿。所以最早的这个事儿其实是跟那个陈冠希来的。
陈冠希
对吧、
啊、陈冠希这个事儿是发生在大概2000年初左右那几年了，对吧？
对对，你看张继科这个没准在，你看也是2020年，他那时候可能也是受了陈老师的启发，然后把这些过程呢他也都要做一些影音记录，然后觉得、无论是自己欣赏还是过程中啊，他肯定觉得特刺激。
所以说他这个泄露的照片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你们俩好奇不好奇。
现在网上有好多那个 AI 换脸的这个图啊、嗯、然后但是其实那个一看就知道都是假的、嗯、但是还是有好多人在打这个擦边球蹭这个热度，就是在弄出一些视频来、
嗯、
然后呢贴上谁的脸，然后呢就是搜索量就会特别大。
对，但是他和陈冠希，我觉得啊，区别在于人陈冠希是无心之过，
哎，对，
是吧？他并不想说把这个东西让别人看，他自己欣赏吧，是吧？可以，是吧？我们几个人互相欣赏也可以，是吧？就像杜桑欣赏对门的那个对面的男生，对面男
对面的大妈欣赏杜桑也是一样的，
对对对，这就是一对一的嘛。那如果要是变成，是吧？他作为一个赌博的，或者说一个筹码，或者说是一个，是吧，抵押物，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涉及到这就侵权了嘛，所以这就不一样，这主观上有非常大的恶意。我的观点
是、
这个、
就是现在大家在大街上，比如我拍点 vlog 呀或者什么的，我都觉得没什么，在商场里尤其是现在这种便携的相机、运动相机越来越发达，我可能挂个小绳就跟一小笔似的挂在胸口，我就能把那个过来过去的人我全都录下来了，
行走的执法记录仪
啊，对，你身上弄一执法记录仪，就是这个是不是好，大家是不是能拿这个，你说我拍出这个了，我剪了一段抖音，假如说我是去蓝色港湾，我今儿这个周末蓝色港湾有一市集，然后我去玩了，哎，恰巧我拍了一段 vlog，这 vlog 就有对面
有杜桑在5层505， 就跟那儿
这对面走了俩人，这俩人呢就是其实他们本没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不应该在一起。
哎对对对
啊，会不会有可能啊，阴差阳错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我呢拍出去我放在网上，结果被别人看见了，结果最后造成一系列不可收拾的后果。就是
这
样的话到底谁来负这个责任，
这就是街拍的法律争议。这之前其实就有，但是呢总体
谷歌百度地图
查了一下，就是民不举官不究，
官不究。嗯，
哎，如果这事儿像你说的似的，对方这俩是一个非正常关系、非婚的这个就是亲密关系，是吧？被人认出来了，尤其是被当事人认出来了，比如对方的媳妇儿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出了事儿了。哎，这事儿越大，他可能这拍摄者就会承担越多的民事责任。但如果说哎没事儿，那这就没事儿，不了了之。
几率太小了
啊。
你要不是名人的话，这种
无巧不成书啊。
是，那比如说你拍的这段视频，火了，这个点击率上亿了，甭管有什么角度啊，最后你挣了一万块钱，那这视频里所有露脸的人，你都分他们点吗？
按道理，露脸的都得分，
对吧？
露的程度，对，
啊，
都是这样，嗯。所以他基本上法律没有一个强制性规定，就是说不让你拍这么拍，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产生纠纷，你们要协商处理，比如说人家要求你下架，你可能就得配合人下架，但是就是这么一情况。所以有些你看街拍摄影师，他一般他会避免出现人的正面的面孔，他可能会出现其他人，
啊，脖子以下是吧？
哎，脖子以下，这个大腿根以上，
掐头去尾，不拍当
啊，就要中段就来一中段就完了。啊，枪子，来一枪子。
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那个，就是之前 B 站上面看视频，有好多那个叫什么，就是偷拍的，干偷拍的，
嗯，
好多这种就是卖这种视频的，
嗯，
就那你知道那个就九幺什么的那种，你要看那个，
这词儿能说吗？
我看那个就是 B 站有一专门讲他们这事儿，他混进那个他们那群里边，然后好多都逮起来了嘛。
啊哦，对，是有这种。
那谁，大鹏的那个煎饼侠，不就是最后那个拉不来投资，然后也没钱，然后弄一大钻戒还丢了，然后最后因为没钱，最后用什么样的拍摄手法偷拍？就是把自己化妆在沙发里，然后贴在墙上，什么跟墙都化成一个漆的色儿，就是最后用这个偷拍的角度，然后把那个煎饼侠这部电影给拍下来了嘛。
嗯，我觉得就这些事件，没有什么。好辩驳的，我现在让我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哎呀，像张继科呀，像张继科，像他们这些某些体育明星或者说是文艺的，
嗯，
文体类的，他们因为，
嗯，文体不分家，
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
嗯，
这个确实人家没办法，人家他那个该上学的时候，他就是这些时间，他就拿着这些时间上学，
嗯，
他就没有时间去练球，
嗯，
对吧？咱们我看那个中国乒乓那个，人家确实是国家队集训的时候，真是早上起来六点十分就起床，一直到晚上那个十点半就倒头就睡，
嗯，
他一天都在折返跑啊，练耐力啊，然后拉弧线呀，啊，然后每个人练每个人的技术动作，
嗯，
他只有这样，他最后才能捧起那个斯什么杯。啊，
斯普林斯杯
啊，对，他才能捧起这个杯了。那你说，你让他在那段时间，他该学文化的时候，或者说是该接受这个社会教育的时候，他练的
不是
他，
这不是
为了
你这不努力就是个傻杯。
你看邓小平，邓小平，对吧？人家该学也学呀，他知道什么是好，
那倒是。
啊，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往后聊，就是运动员，你说你代表了这个职业运动员，代表了国家形象，对吧？但是实际上你在面对这个巨大经济利益或者经济诱惑的时候，你像张继科，这就是守不住底线的，对吧？还有像有那么多能守住底线的，对吧？你刚那个谁？独丧说的
这个，我觉得这不是说运动员的问题，其实这是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就是
对，
无论谁都会，有路可以选择。那你要不要选一条相对来说 比较正常或者说是积极的能对自己身心健康都有好处的路，那是自己的选择。他
不是，我觉得不是，咱们仨就没有人过来骗你诱惑你，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没有这个被诱惑的价值。
嗯，反正至少我是啊，
对吧？
都
不可能有这个专门搞赌博。你看那时候成龙就说过，他红了之后就有专门的人来千方百计的想要拉他下水去赌钱去耍钱。然后呢，这个一个是想让他把他挣的钱输出去，第二个呢就是想把他搞臭。
嗯，
就是
看有一个反例就是吴孟达
啊，吴孟达啊，
嗯，就是没劲。你不能说吴孟达是个坏人，但是他确实没经得起诱惑，失了底线，确实是。
就是这诱惑看还是大不大，就是你比如你是一个月轻轻松松就能挣10万块钱的人，可能对10000块钱的诱惑你嗤之以鼻。如果这个是一个月就能挣3000块钱的人，可能10000块钱或者10万块钱对他来说，他足以出卖他所有东西了。
嗯，还有一个啊，你出卖自己是一方面，你出卖别人，这又下降了一层啊。你把别人的东西卖出去，
完了还是家里边没脚好，
就是因为他卖自己的都卖完了，没得卖了，手脚袜子、拖鞋、脚指甲都卖完了，他实在没得卖了。
嗯嗯，是。但如果说底线这个事儿，我还是有一个相反的这个意见，就是说，如果所有的事儿都能通过就是出卖，但不能出卖别人啊，就出卖自己的，你不管是金钱、利益、肉体，就是能出卖能解决的事儿吧，也许这世界还更理想一点。关键是现在很多事情它不容得去交易啊，它更多的是有一些非常刚性的这种标准在那儿啊，不能触碰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我倒觉得很危险。嗯，
你指什么东西？
就是很多底线是不能觉得不能碰，但不是啊，其实很多就是是你换个说法也许就能破了啊。我觉得就是总比那个就是没这事儿没法聊了没法谈了强，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可能这事儿对你的诱惑，就是你身上是不是有这么大人家能够看上的内容，然后二呢是
有的可卖，
对你来说，对，一个是你有没有的可卖，二是你这个诱惑对你来说够不够大。
嗯，是一方面，
就是人在不同的高度要经历到要经受住不同的诱惑，
不可能经受住的。你如果说你是一个老百姓，突然之间那个拆迁了或者一夜暴富，你就有个千八百万一个亿了，
嗯，
你能经受住什么诱惑？周围的人带你出去玩的可能很容易你在吃饭唱歌的时候就吸上毒了。
嗯，还有一个啊，你还说咱这说的还都是利益，还有一种就是像游戏那种的，就是你活下来有钱，
哎，
但是你要是赢那输了那你是死，这种情况下你就我这个诱惑那可太大，那我就这诱惑我可以
是
不是伤害别人，对吧？
不是，
你看那个剧情里不就是吗？那我为了活命我就得杀别人，
那不就跟大逃杀一样？
对呀，对呀，所以叫这种，如果把人逼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这个反正是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是挑战
起码能交易还是交易，就是能用别的方法，
不活命，
我给你卖苦力行不行？咱别弄着你死我活的。
所以你看张继科的这个，他根本他还没有到这一步上，就是即便这 S 先生，张继科欠了他500万，只还了100万，那400万 S 先生还认为他有偿还能力，对吧？
对，
所以就没有上升，可以可能是那个下边的事儿咱们都不知道啊，没准已经是那个逼到墙角了，无路可走了啊，他要再不交出点实质性的东西来，可能就要断胳膊断腿，可能就要那个嘎腰子了，是吧？
没错
啊，
没错，
所以他才走的往后走了这么一步。
没错没错，但是是这样吗咱也不知道，至少从现在看出、
啊、
就是公布出来信息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逼到绝境了。总之是我不知道啊，那些他原来你看他原来也是知名人士，而且是体育明星，他不是一般运动员，他是体育明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粉丝都会怎么想这个事儿？会不会为他说话，或者是会不会为他就气了？哦、啊，对，现在有一新闻就是说他之前那些纪念品啊、周边什么的就开始、
啊、对
是吧？
开始变卖了。
我觉得不是粉丝的问题了，是所有这个社会要抛弃他了。
啊，对。
他现在刚才跟独丧还聊呢，他现在粉丝啊分成两种，一个是他原来打球好的时候，就是打球冠军的时候那些这个体育粉，然后呢那体育粉他现在是变卖他那些签名的球拍啊，然后球衣啊，然后这些，因为他出了这个事儿，家里的人反正也觉得有他的签名这些纪念品都是耻辱。哎，这个是体育粉，然后和那个另外一波是综艺粉。
综艺粉。
后来他上综艺之后，然后通过他的人设外形，然后他觉得自个儿特好看，长得也特帅，然后那个全国排前三，是吧？啊，
对，
所以呢，这个他积攒了这么一些这个综艺粉，那综艺粉跟体育粉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那怎么着呀？哭爹喊娘是吗？
对，综艺粉真是无脑的来支持张，就是说这件事都是假的，你们为什么要那个毁我哥哥啊？
嗯，
然后呢，
还我哥哥。
但是因为这些综艺粉基本上文化程度都有限，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反而适得其反，就是说的这些话呀，可能会。有的时候可能会帮倒忙，所以我看过那个，
反而把哥哥给卖了，
对，就把哥哥给卖了。就是看到网上最那什么的，就是粉丝的这个最狂热的啊，就是我身边的这种粉丝，就是比如他喜欢一个谁，这个谁呢是我完全在我认知之外的人，就是他既没在电视上知道过他，他也没演过什么剧。然后可能呢在电梯里拍过一个广告，但是呢这个人却是一个特别忠于的一个粉丝，然后只要是比如他代言手指，他就会买一大堆手指，这个人代言洗发水就会买一大堆洗发水，这个人拍的一个什么短视频不管是什么就无脑的点赞呀，然后转发呀，就是喜欢到这么一种程度。我觉着这种粉丝的话不在少数，
这种粉丝很可怜的，
就是你就咱们是这么觉得啊，但是反过来网上会有声音就质疑这样的粉丝，就说你看你为了这么一个素不相干的人，你花这么多钱费这么多时间，对吧，人家也根本不知道你是谁，然后可能就说一些难听的话，什么爹呀妈呀什么的，但是人家这些粉丝呢回应我觉得也有道理，人家怎么回应呢，人家说一，我花你钱了没有，没花吧，二，我耽误你时间了吗，我也没耽误你时间，对吧，我喜欢哥哥我还得看你的眼色，那我喜欢你就完了，我还喜欢哥哥干什么呀，哎，人家说的这个人也没错，
没错，但
是
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跟底线有关，就是说白了，你看他刚才说了也说了啊，我没影响到你的情况下是吧，我就可以喜欢他，怎么喜欢的都是我的事儿，
都是
是吧？你干涉不了。但是呢，你看我就遇见过这种，就是当初给陪着郭老板签售去的时候，那当年的粉丝也是了得呀，非常疯狂啊。那你想，他想签书的之余，是吧？要跟那个郭老板多说两句话，或者多要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啊，因为你这流程要往下走啊，推流程啊，是吧？那你就得下台。但是呢。你让他这些粉丝下去的时候就很困难，我就被这个小粉丝咬过，咬我胳膊，我靠，当时我就想，
咬你屁股，你下回背着身往出挤他们，要咬一咬你屁股，
拱，我得拱他，拱下去，对，就这种，所以这就属于这个什么呀？这就有攻击性了，就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到别人，攻击别人了。我觉得张继科这事儿，他就是什么呀？就是张继科虽然没攻击大众，但是他侵犯了大众的底线。就是他去是吧去做这些事情，无论是赌博也好还是公布别人隐私也好，这就是伤害公共利益，如果这些事儿都是真的话，那他就可能会付出公共利益相关的一些惩罚，这个我觉得就是不是跟大家没关系了。
咱们可以先站个队，就是这个八卦你来我往，咱们仨说说你们都站哪边，反正我是觉得这里边出了那四个人物，就是一是张继科，就是张继科，我们要是说替他说话啊，替他说话的话，就是是不是误入歧途的，是不是被人拐骗进的赌博这圈，最后遭人鱼肉的，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往好的方式想，因为这个事儿最后也没有一个定论呢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景甜， 景甜看似是整个这个所有事件的一个莫名的受害者，对吧？
嗯，
那他真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景甜之，就是也有一些社会上的传闻啊，就是景甜真的是这个不知道张继科的过往史吗？他爱赌博或者是，
嗯，
他真的是不识渣男，真的是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就名声尽毁了吗？对吧？
嗯，
然后下边第三个人呢，就是这 S 先生，这 S 先生现在。虽然说是入狱了，但是为什么这视频的传播者置身事外？
嗯，
对吧？实际上他这个视频是别人被动给他的呀，对吧？
嗯，
那他拿着这个视频去做什么？那这个给他视频的人为什么没有连带责任？所以替这个 S 先生说一句。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李记者，这个李记者呢，他把这个料爆出来，而把这个事儿推到一步一步的更新，推到风口浪尖儿。那他的初衷真的就是路见不平，或者叫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他有没有什么自个儿的想法，或者他背后有没有什么推手？
都上先说吧，
全是阴谋论，我感觉这玩意儿就只能靠猜的了。你没有啊？我静心了。啊，我觉得你说的这全是阴谋论啊，没有。抓手没有根据，你这没法说了。我觉得这里面
就你就是凭这个事儿，你觉得你站谁？你站哪、哪边？
我肯定站景甜。
挺景甜啊，
因为我觉得景甜做的挺对的，就是你
报警，
对，报警啊，对，报警，这必须报警，要挟啊，叫什么？勒索、啊、
肖像权，
那对作为他们来说的话也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吧。那你不拿起这个相关的武器捍卫自己，那
还能是人吗？
就不用怕事儿，
那等会儿
这事儿别怕事儿。虽然我刚才你们说那个愿不愿意看看，我还真不愿意看，我去。
问题是这事儿如果发你身上，你好像也就哦，你也会急。你主要急的是他拿这赚钱去了，或者拿这跟钱有关经济利益了，是吧？
对啊，这你我凭什么被沦为你的赚钱工具？
就是如果人家不拿来赚钱，就是帮你传播一下，你觉得还行？
传播一下那传播我的正向是吧？你这啊，
身材也是正向。
对啊，你如果说那关键问题是。他是不是你看就刚才说这正向这画面是不是正向，他的文案是不是正向，这都是有考量的。
嗯，
说我们家邻居身材好好啊。我说
对
吧，
对，
跟
我们小区都跟着有荣光。
换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家邻居那个天天暴露狂怎么样，
哎，
我就会底下留言，我他妈乐意，你管着吗？
还真是，你看这就是真相的两面哈。
对啊，
我要说站，我还是想就是墙头草，我都觉得各打五十大板吧，都有点问题。嗯，只能说呀、啊，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嗯，就是当然，这肯定景甜是
还是说常在河边走啊？
是吧？对，反正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但是我还是说，可能都很蹊跷。你比如说景甜，咱就不说了，受害者，但是呢，是不是遇人这个交友不慎啊，有自己的这个问题在里边啊，这有可能。然后这我得说说这李记者，他在这个时间点爆出这个事儿，仍然是很可疑，而且这些消息他的新闻来源是哪儿？我希望能有别的媒体站出来问一句。那张继科就甭说了，是吧？首先赌，这就不对，而且你这不是小赌，你这是已经近似于豪赌了，你是赌上了自己的名誉，赌上了自己的前途，赌上自己的过去，是吧？全国人民对你的喜爱，这全赌上了，那满盘皆输呗，对吧？还有一谁啊？就是那 S 先生都判了，那就甭说了，公安机关已经给了这个结论了，所以我觉得各自可能都有点问题，咱们就是从中间能吃一堑长一智，多少就是保护点自己隐私就得了。
其实咱们的隐私也没有什么太多人家别人能利用的，根本就没有到那个影响力的那个份儿。
那倒是，但是为自己啊，为长远，还是要
啊，所以你说这，比如说我在外边停个车，这车上有我电话，我还得遮一下，我这是把这电话曝光在那儿，谁给我打？也没人给我打。
也是，这倒是
无所谓，咱们就是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啊。
就是透明人，就是透明人。嗯、
对呀、
啊，
你就吃瓜就完了。
对，这瓜还没吃完，应该说是吧？
这瓜还没吃完，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张继科和景甜，我哪边我都不站，因为这个事儿可以、可有可能啊，接下来随时有反转。
反转。
然后呢 ，S 先生他肯定是一坏人，因为他既然是甭管是收高利贷还是这种赌债的话，他肯定不是一好人啊，要不然也不会被抓起来。所以要我站的话，我还是更希望站在记者这一边。就但是他的这个、新闻爆料的时机是不是正确，还有他背后有没有推手、然后呢，就是他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他为什么一直都没说出来，直到现在才说出来，说明现在他开口说话的新闻价值远比当时的声音要有力得多。
而且他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这里边会不会跟股票跟这个什么证券还有点关联，咱就不知道了。
谁知道呢？
对，这最后就是谁知道呢，咱们就且听且看他剧情怎么发展吧，
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只能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没错，
但是没准这期节目你上线的时候人家这个热度都过了，就是已经后边他如果说再不更新帖子的话，或者不爆新料的话，其实这事儿慢慢就忘了。
就是一般来讲啊，这结局就是出来一个蓝底儿白字儿的公告，然后在这公告结束之后，大家就讨论热度就低了。
但是你看现在讨论的那个中国科电的那个事儿，中国科电加班那个事儿，现在是蓝底儿白字儿的公告出来，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一个。那个丧心病狂的一个报复企业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这个所有的群啊、聊天记录都是他一个人虚构的，但是现在大家不信。
对，反正我是不信
啊。然后你知道我还今儿又看一什么新闻吗？就是说那个上海破获了一个8个人的定的罪是应该是诈骗，就是这八个人诈骗什么呀？他8个人捏造自己的生平简历，他也不找那种特别高级的工作，就找销售的工作，然后干去一个地儿用这个假简历和那个丰富的这个假的过往史，然后呢让这个地儿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销售人员，然后招他过来之后呢骗3个月的底薪，但是一点业绩没有，然后紧接着就走人。就是这8个人是用这种方法骗了300多家企业，然后累计的这个非法所得有5000多万。
那他上没上班到底？
他上班了，他正
那不结了吗？
对，他正经上班，然后用人单位给了他底薪，然后给了他底薪，因为他销售岗嘛，产生了业绩之后才有提成，但是他其实什么都不干，因为那些销售技能和销售的过往史都是假的，所以呢他就骗这3个月，到这3个月有可能1-2个月啊，人家就发现就给他开了，那没事儿，我再重新投下一家去。
那要这么，我觉得要这么说，那全国人民他妈得有1/3都是骗子，就这种事儿。
对，你看说这个事儿，
这属于 HR 有毛病啊，
企业爆出来的话，这个执法部门就来追究这个劳动者的责任了。对吧，
不是吃饱撑的吗？这不是，
我觉得这就纯属企业自己。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第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
相互。